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台东天空至近传意外，情侣冲浪安有命为。
Apple Watch 新品传秋季登场，瞄准户外与极限运动大饼推强固型的联名款。台东的天空之境在哪里啊？
就是都立海滩啊。
好像听过，可是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现在水上活动很流行吗？那边
就是也是冲浪的圣地。
哦，是哦。那这次这个意外事件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不晓得那个情侣是不是冲浪。
哦，是吗？
对，如果你仔细看新闻内容的话，通常就是只写就是情侣玩水，不然就是这一对情侣应该是在冲浪。
也太不确定了吧，每个新闻都写得这么模糊吗？
对，然后他们只是被冲浪客救起。
那这样看起来这个标题好像写的是反的吧？
对啊，就是标题杀人。
选这个新闻的用意是因为他标题杀人是吗？
对，
要来批判一下媒体乱象。
不是啦，这样子让人家很多人就是误认为什么冲浪是个很危险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过像这个地方它的自然条件是对冲浪客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吗？
其实也不会，因为毕竟是沙滩。
OK， 但是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说这里好像有很强的离岸流，对不对？
但是离岸流其实你去玩水多少要会判读。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你要下水之前，像我去头城的时候，
对，
就那个很知名的那个冲浪的地方嘛，
说乌石港那里，
没错。然后就是你每次要下水的时候，它就一条小径嘛，那小径那边其实就有教你怎么判断离岸流。
有什么特征吗？
你去冲浪的时候不是会有很多浪吗？
对，
那很多浪中间就有一条线不会有浪。
哦，是哦。
对，
哎，好神奇哦，
因为它就是往外的啊，可是浪是往内的啊。
哦，所以会抵消。
对，所以它就没有东西，它你就会看起来那一条像很平静。
我刚查了一下，就是都立海滩这个地方，它其实有阿美族语的一个名字叫做八字峰岸。然后阿美语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船下水的地方，所以就是表示那边有一个很强的离岸流可以把船推出去。
对，其实你知道吗，冲浪的人也很喜欢离岸流。
哦，你说这样可以省力把你送出去吗？
对，你就送出去然后再往旁边然后就等浪。
可是送出去之后你还是要脱离那个离岸流吧，不然不是会被越带越远吗？
它其实离岸流有点像画一个圆圈，就是 你往外走之后它会往两边散去。然后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
哦，所以其实你出去之后你就可以找个机会脱离那个离岸流就是了。
对，基本上你要脱离就是不要跟它抵抗。你就是往旁边走。
哦，
就是你看到岸在那边，对不对？然后你就硬往岸上游，
就硬干。
对，硬干，你绝对干不赢大自然的。
对，然后就会提早耗竭你的体力。
对，一定都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遇到离岸就是不要惊慌，
先不要紧张。
对，
然后看清楚你自己的方向，然后你要知道你会浮起来。
对，
这几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放松心情，好好的享受太平洋滑水道的。
也没有啦，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现在人的位置。然后尽量往旁边游，就是你会发现开始有浪了，然后开始你会觉得哎，没有东西再把你往外带了。那这时候如果你的技术好一点，你就可以趁着浪回来。
哦，那如果技术不好呢？
技术不好就是慢慢的回来。哦，
好，慢慢自己靠回来这样。
或者是就是呼救啊，你可以就是在那边可能大声呼救一下，应该蛮多海滩都有救生员的。
OK， 所以反正遇到这种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慌张啦。好啦，那第二个关于 Apple Watch 这个事情呢，其实也不是要帮他们宣传，他们也不需要我们宣传啦，但是主要是因为最近一直在采买一些装备的东西啊，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看看他之后的发展这样子。
他是要做什么啊？
其实我看他就是针对户外，所以他有再去针对他的一些耐受性啊、强度这类的东西再去做调整。那我是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资讯说他到底会针对户外运动或极限运动增加什么功能，那我是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因为目前啊，真的户外运动变成一个很全民的事情，所以经常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是说去哪里都缺货这样？
对，就是不管今天我是要买炉具、要买餐具，还是要买衣服、买鞋子，就是各种尺寸不齐、各种断码断货，然后就觉得 好像应该要提早瞄准一下自己想要的东西，先把它锁定起来，这样。
好险，我就是默默的都一直有在。
对，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你就慢慢慢慢的有累积起你的库存。啊，我就没有，基本上现在就是各种东西要一次到位，然后很困扰。
哎，对你现在真的是速度很快，一下子就买好所有爬山的东西了。
就是荷包消风也很快，一下子把钱都用光。那因为接下来还要去学潜水的东西嘛，那好像潜水表又会变成一个是需要的设备。就像你之前讲的啊，年轻的时候都可以靠体力嘛，那到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能靠装备了，所以装备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东西要越用越轻，不能像以前一样硬干。
真的没有，早就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有意愿想要从事户外运动啊，然后想要去投资或者是购入一些相关的设备，真的还是要手脚快一点，不然的话就会跟我一样面临到这个经常买不到东西的状况，这样然后在那边饿玩。
越级打怪，
越级打怪好像是最近很热门的关键字。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哦，我没有越级打怪。
你就是不想要越级打怪，所以就要买齐所有东西。
我不只买齐东西，而且我还要先选择入门级的路线走。
嗯，就我选择很入门、欸、
对，我没有什么第一次爬山就要去爬奇来北啊，去走马博横断这种，或者能高安东军，我没有在说什么节目啦，对啊，那这就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了。
嗯，我们今天就走了一条非常简单的路线。
对，超级入门。
就是主东石。
对，就是合欢群峰的主峰东峰跟石门山。
对，
但 even 是入门级的路线，我还是走得很辛苦。
对，我跟你一起走，结果你一直在后面不知道在干嘛。
就高山症啊，这也
不
是我的
症啊，应该就是
高山反
应而已，
对啊，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嘛。好啦，就来聊一下合欢群峰吧。
可是你明明还有去那个啊，就是看旅游门诊。
对，然后就上次我记得我没有讲嘛，我去看旅游门诊，我就跟医生说，因为我没有上过高海拔的山，我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先备一些高山症的药。医生就说合欢山应该还好吧，不过既然你有需要我就先开给你吧。后来我拿了药之后就想说，其实合欢山真的是很简单的路线，反正开车就上去了，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我就下来就好了。所以我最后虽然拿了药但我没吃。
这怪谁？
对，所以我就被说求人得人。那我就好啦，我也没话讲嘛。对啊，可是高山反应真的还蛮不舒服的。后来我就想到，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有跟家人上去过合欢山附近。嗯，那次家人本来要带我去合欢山，我应该是国小吧，大概10岁左右。结果到合欢山附近，我也是高山反应太严重了，然后
就是去亲近农场嘛。
不是欸，我们其实到大余岭那边哦。总之那时候就是跟家人去嘛，然后我就因为就是高山反应很不舒服，然后就闹脾气，所以最后也没有去成合欢山，以至于这么简单的百岳，我是到这次才真的去这样子。那要不要来讲一下百岳？虽然我觉得我们好像有讲过一些相关的事情，关于百岳、终极山跟焦山的一些分别，可是百岳的由来我们好像其实之前没有讲过，对不对？
对，
那要来讲一下吗？
可以啊，就是其实日本有一个登山家叫深田久弥，他在日本有出版一本叫做《日本百名山》，但是这一本的山就简单多了，
对，
因为它才1500公尺以上。
哦，因为其实日本山没有台湾那么高了。
对啊，因为你知道世界所有的高山都在台湾，
我觉得这也很符合日本人的习性，他们就是一定要什么富岳36景啊，什么东海道36景，就是他们一定什么东西都要凑一种整数给大家收集的概念。
对，所以1970年代的时候，
对，
就有一个叫林文安先生的人，他创立了一个叫百岳俱乐部，
对，
然后就
是登山界的大前辈。
对，那他就是跟其他前辈们呢就一起讨论啊，讲了一堆，反正就是要高于3000，然后地图上有山名，然后有三角点作为优先
对
选择的100座高山，就成为了台湾百岳。
而且好像他还有一些标准，对不对？就是还要符合什么奇啊、险啊、俊秀什么东西的。
对，就是奇险俊秀，
就是那个山本身要可能有一些外观上吸引人的地方之类的，
或者是你上去之后看到那个景观是美丽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他们刚成立的地方是在羊头山
哦，中横四辣的小辣。
对，我一直想要去走，但是你一直说要先试其他的山。
虽然说羊头山好像不是很难的百岳啦， 可是你就知道我还是希望不要越级打怪。
你好介意越级打怪。
我很介意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想要从大家觉得比较大众化比较简单的入门路线先开始走这样子。
嗯，然后后来就是1978年的时候这本书就出版了。
对，
然后就掀起了一波热潮。
欸，等等等，所以其实台湾百越的行程啊，跟日本百名山有点关系吗？
嗯，没有，但是只是举例而已。日本有一个百名山，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受到日本影响，好像也不意外就是了。
对啊，反正日本，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折腾人欸。
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很折腾人？
就跟我玩这个宝可梦一样啊。嗯，你收集了一个之后，你就会想要把全部都151只收起。
这就是收集癖的困扰啊。就你觉得只要一旦开始了，就会觉得应该要把后面所有东西都捡完这样子。
对啊，
不然就会觉得心里有一个
阴影。
不是阴影欸，但是
就
会觉得
疙瘩，
疙瘩。
对，就是你觉得应该要就是100座一定要，就才100座欸。
对，而且有时候像比如说合欢群峰这一次好了，一次就捡了3座。嗯，就觉得嗯，一次就有3个，
就是一完成了3%。
对，就觉得进度3%好像后面也可以慢慢补，就觉得不是那种很遥远的感觉。因为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一次一座一次一座这样，有时候是一个路线你可以同时捡到好几座。
对， 對、啊、可是那也要看你体力啊。
对，所以不要越级打怪。只要想到这件事情。对啊，不过其实你知道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啊，台湾百越里面啊，虽然我们都认为它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对不对？
对。
但其实它有2座没有3000公尺。
怎样是？
就是
豆 Q 哦。
对，是豆 Q。
真的、哦？
不是地质上的豆 Q， 是测量上的豆 Q， 就是六顺山跟鹿山。因为其实你知道台湾的山有重测过。
对啊，就是连那个原先说有4000的玉山都没有4000。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那种国小课本吧，不知道是哪一种课本，国语课本。
我们是国中的地理课本欸，就说玉山的那个不到4000，然后补了一个4000，
就是补了一个鱼右任同向3公尺嘛，3997加了一个3公尺变4000这样子。没，我记得我是国小的时候，毕竟你知道我是在戒严时代读国小的人，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你知道那种爱国主义的教材，
这是世代代沟，
然后就要强调什么东亚的第一高峰，然后我们有4000公尺这样，虽然那个是加上去的，所以我对玉山的印象一直就是3997。一直到最近为了要去爬山，然后才开始查一些资料，才发现玉山最高峰是3952，那3997跑去哪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其实有重测过这样子，那有一些高度就有在做调整。
对，我也是一直认为玉山有4000，其实我后来都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
我觉得正常人不会特别留意那个数字有变动啦，因为那个跟生活其实没有关系嘛。对啊，所以就是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其实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整。那所以六顺山跟鹿山在重测之后，它其实就掉到3000以下了。
那我很小的时候介绍过外国人很高的山，这样子好丢脸哦。
为什么？
因为我就真的介绍就是玉山，就是差一点点就4000。
你要说3952差一点点4000也没有关系，没有人怪你啦。
是吗？可是我想要说什么，就是我们还特意做了同向4000什么之类的。
没关系，就
过去了，反正时间很久了。
过去就让它过去、oh. 对，来不及。
好，
都要开始唱歌了。
什么东西呀、啊、
好，没事，老歌老歌，没事。好啦，反正我觉得其实百越这个东西它真的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啦，虽然说里面还是有难度分级、有一些真的比较难的路线，像其实前面讲到的马博横断或像中央间，大家觉得它可能比较难，但里面有一些真的还蛮亲民的。因为百越虽然都是高山，可是就像我以前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觉得说啊，高海拔的山那应该就很难。
对，但是五岭就很简单啊。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那个，你知道以前就很无知嘛，就是我是一个户外运动的白痴，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我的同温层里面也没有人在做户外运动，所以我想到爬山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要从海拔零开始爬，然后我就
会觉得从海拔零开始爬、
啊、应该说怎么说呢，爬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不现实吧，它
是
不存在于现实的活动。
等一下，你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不觉得零到三千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吗？你看才3公里耶、欸、
可是是高度呢、欸、那跟平地又不一样。没有人会这样想
吧。可是你就想一下嘛，你平地3公里都可以走很轻松了，拉高之后就是累一点走3公里。
我没有这样想过，你知道我几何没有很好。、
哦、好，对，也是。
對，所以以前就会觉得说哦，感觉要爬到3000公尺以上高山要爬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后来就发现说嗯，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因为其实登山口都在山上，所以其实我可以开车上去。只是说有些山你可能真的要走远啦，但是像合欢山真的没有、
对啊，
因为合欢山有台湾海拔最高的公路，直接就开上去了嘛。嗯，所以基本上你车就是开过了五岭，就在合欢山的登山口停下来，下车之后走一走就到了。
真的，
就是一个我觉得比焦山散步还简单。姑且不论那个海拔高度啦，因为我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山难或者是怎么样，真的就是因为海拔高，然后我身体有点不适应不舒服。嗯，不然的话像石门山步道750公尺而已吧，
超短的、啊、
超级短的，一下就走到三角点了。
我就一直在那边拍照，然后你就一直在后面磨蹭，不知道在磨蹭什么，
就喘不过气啊。又不是我愿意。对啊，但平心而论真的那个距离好短哦。嗯，就是感觉去走什么象山都比它远很多这样。
对，
所以严格来说百岳虽然是高山，但是它真的不见得就是难的象征啦，
就是可以去挑啦。如果你真的没有要完成百岳、嗯、你只是想要炫耀你有走过百岳，你就是去拍一个石门山就好了。
我觉得也不是炫耀，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高海拔的风景真的跟中低海拔不一样嘛。嗯，如果想要上高海拔看一看的话，合欢山这是一个超简单超容易上去的路线，所以其实那天我们看到超级多就是扶老携幼，但是也有很多小朋友感觉应该也是高山反应，就跟我儿时一样，就一直就会哭闹啊什么，会不舒服那种，不想爬。
对，然后可是呢在过程当中就是爸爸妈妈就会一直说，小朋友这是你的第一座百岳哦。
对，其实也蛮厉害，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户外运动风气盛行吧，就很多小朋友就是可能还不见得会走路就已经开始上百岳，这样子也是蛮厉害的。
对，就是抱上百岳。
对啊，当然除了像说路线短啊这种之外啊，其实百岳它有一些山并不难的理由，可能也是在于因为真的很多人爬，所以那路线都超级清楚，它不会有什么路线被草盖住啦，走错路，也不是说不会走错路啦，但就是基本上那个路径都超清楚，你就会看到一条路一条步道在那里。
嗯，你就一直在讲啊，我们在走的时候你就说啊，没什么啦，反正我走过小观音山了。
真的，我就是真的到上合欢山的时候才觉得说，嗯，爬山真的会使人成长。
这是什么心得啊？
我真的心中一直有这种感触，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哦，爬过小观音山之后，这些山坡看起来都好简单哦。
我觉得你的山还爬不够啦，一直拿小观音山来做比较。
是爬不够，可是你知道就在爬不够的状况下就莫名其妙去爬了一个其实很难走的山，然后现在再去看这种大山就会觉得其实有些也还好。嗯，对啊，所以其实它路线都很清楚，而且基本上都步道化了啦，都是像可能国家公园管理处或者是一些林务局之类相关管理单位，他们都有铺设很好的步道系统。
哦，对啊，在爬东峰的时候那个楼梯，嗯，可是我其实蛮眼神死的，因为我真的很讨厌爬楼梯。
我觉得走楼梯不是一件 太令人开心的事情，可是因为它真的蛮短，合欢山东峰好像也才1点多公里而已嘛。
嗯，好像是，
说真的是不长啦。嗯，所以我觉得整体走起来除了那个高山反应不舒服之外，其他真的是感觉都蛮简单。嗯，那另外就是因为这些山都名气也很大，所以资源就比较多，跟那种没有人理的终极山或者是很偏僻的一些低海拔山比起来，路都整理的超好，基本上就是你很难走错啦，只要你跟着指标和路线走的话。
也是有那种百岳是比较没有整理的，
也有也有，但是不能说没有整理，因为有些地方可能是地质的关系。
对啦，就不是说没有整理啦，就是因为我很早就讲了嘛，路是人走出来，人一走多他就好走了。
就是有些地方可能真的是地质破碎，所以可能会有像崩壁，有些地方他那个路真的是没办法维持。嗯，可是大体来说百岳的路都是有被管理有被维护的。
对啊，像奇莱南花庄主就可以骑机车上去啊。
哦，对啊，他们可以骑机车运送物资，可是在很多终极山根本不可能，那个路就是没有路。
嗯，因为就没有人在那里啊。
对啊，所以有时候如果是对户外运动完全没有概念的人，或者是对登山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也不必对百岳感觉很害怕或什么的。
对啊，就是也可以就是从主东石开始。
好啦，其实也有人在东峰失踪啦，不过我觉得那种都是特例。
东峰要怎么失踪？
对，我也是很疑惑，因为我其实有看到这个新闻，好像前几年的新闻，
应该是他想要走后面吧，就是不是步道，因为他其实爬到最高峰之后，嗯，他后面感觉是有一条路可以下去的。
哦，可能吧，其实就很像那个最近在抹茶山失踪的那个太太一样。嗯，他们真的都是因为不走在正规的路线上面，可能去走了一些稍微需要一点难度或比较少人走的路径，
对，就是可能看到一些路径或者是什么就跑进去了，也没有想那么多。
对，就是如果你稍微不是对自己那么有信心那么有经验的话，你就乖乖的去走那个很清楚的步道，
就原地来回。
对，就是散步，那个真的就是蛮简单的啦。嗯，不过我觉得东峰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有个废弃的滑雪的那个设施。
对啊，
我们还跑进去拍照拍很久，就是一个废墟，就是本人是废墟控，所以真的看到废墟就往里面走。
可是到那边真的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它是一个废墟，就是他们有写指示说这个废墟其实已经没有在管理、没有在维护，所以
它那个结构可能是会崩塌的，所以自己进去要自己注意安全啦。嗯，不过这就牵涉到以前，因为合欢山是台湾少数比较以降雪知名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我以为那个滑雪山庄只是取名而已、欸，
取名。
就是名字叫滑雪山庄、哦、
你说只是命名它叫滑雪山庄跟滑雪的关系、嗯、你对人真的很没有信任感、欸、
没有啊，因为我就想说台湾到底哪里可以滑雪，
就那边其实是滑雪训练场啦，以前曾经开设过、嗯、但即使是合欢山冬季的雪量还是没那么稳定，所以后来就废掉了。
对，而且我以为就算是滑雪训练场好了，我以为他们有那种雪橇把它送上去或者什么之类的，
它就是那个缆车吧。
对啊，
是
对，就是后来才知道说是那个缆车、嗯、就是去看了才知道，要不然我的想象可能就是人家骑摩托车 在上去、哦、这样子。
其实现在好像陆军特战他们的一些冬季雪训还是在合欢山那一带。
哦，是这样子吗？
不在合欢山上，但是在合欢山那一带的一个谷地，好像是这样子、哦、还是在靠谷关那边，反正我是记得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啦、嗯、总之以前它就是因为雪所以很知名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像什么倒掉的那个缆车塔啦，一些过去的缆车路线什么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嗯、而且喜欢废墟的人也很适合在那里拍网美照有一些红砖的那种窗
什麼的、欸、其实那边是真的很漂亮，就是因为那边的景观很好、嗯，
对，我在那边就一直觉得会让我想到阿尔卑斯山的少女
你说把人家推下去吗？
就那个迷因图把轮椅推到山谷里面，
你已经快要不行了你还可以想着写哦。
我觉得我的脑子跟身体常常是分开的，所以那是没有影响。总之我觉得东峰其实还蛮漂亮的。嗯，石门山很简单，但我觉得石门山相对来说它景观也没有不好，因为它其实可以看到像奇来山群嘛，
对啊，就是碧阳纵走，
对对，
碧
鹿
山、
羊头山都可以看到、嗯，只是我们上去那个时候稍微能见度没那么好啦。
其实还蛮好的、欸，
我觉得有点不不呢，你不觉得吗？
倒也没有啊，
就我觉得没有说出大景那种感觉啦。哦哦哦，就感觉还有一层水汽。
你说像耶稣光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像那种感觉啊。但是上东峰的时候天气又比较好，嗯，主峰的话。我是觉得因为要走那个产业道路绕来绕去有点想死哦。主峰其实也是一点多还是两点多公里啊，
其实我没有看、欸、
没有很长啦，
因为最后我就是直接走捷径啊，我也懒得走那条路，
因为其实那个产业道路就是要绕很大很大的之字形，
就是因为它是给车子走的，它主要就是因为那边有气象站嘛，
对，
就是要给一些工作人员比较轻松。
不过其实那边你记得我们有看到一些碉堡嘛，嗯，碉堡还有很多的电缆线，其实我那时候在想说哎、欸，为什么这里会碉堡，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说啊，以前其实合欢山是军事重地、欸、
哦，是这样子哦，
对啊，好，我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嗯，合欢山其实这个名字在清朝的文献里面就有了，可是清朝的文献提到的合欢山不知道是哪一座山，因为你知道清朝人不爬山、哦、就他们觉得啊，那里面都是原住民，很可怕，然后那个地方又不能种田，不知道要干嘛，所以他们就把山就封一封，就大家都不要进去，
就是觉得有环啊，
对对对，现在讲这个真的很政治不正确，
可是那个时代、就是、
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叫番人啦，
对啊，
山地里面是叫深番啦，那个时候的称呼、
就是、
当然现在是不能这样讲啦，对，所以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封山化解嘛，就不让人家进去、嗯、不让他们出来，那会说啊，这里有一座山，那有一座山，然后这个山可能叫什么名字，那个山可能叫什么名字，然后都是去可能听当地人讲的，他们就因为要写那个地方志嘛，就把它记录下来、嗯、但是并没有真的去调查去考察过这个山在哪里，它到底是多高，其实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那个合欢山是不是这个合欢山、嗯、
因为其实根据一些十七、十八世纪文献的记录，合欢山常常被描述在是新竹苗栗那边，就是它是看起来位置是在接近雪山的部分、嗯、对，但其实合欢山是中央山脉的一部分嘛，所以当时的位置跟现在知道的是不一样的、嗯、而且它的位置会变来变去，就是大家讲的都不太相同這樣子。
你是说那个时代，我跟你讲合欢山可能是阿里山，
对，可能是阿里山，可能是雪山，可能是别的东西，不知道、
okay、
但是就有这个名字，然后也不知道这名字怎么来的，就有可能是原住民语言的音译啦、嗯、不知道。那
是什么时候定名啊？
就日本人去测量才定名的、啊哦、因为日本人他们最早派那个技师去做中央山脉的台湾山地的测量啦，嗯，所以那时候就是测量合欢山之后，然后那个技师测量师就说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人的文献讲的那个合欢山。
哦，不是什么交军什么合欢
哦，你说我们之前看到的吗？因为我看到一些 YouTuber 讲说什么以前是日本人讨伐山地跟原住民作战啊， 然后日本军队在这边会合，然后什么因为打胜了就合欢这样子。
嗯，
应该是胡说八道，我觉得
直接说胡说八道，至少也说的是他们可能听了什么野史，
道听途说，这样有比较好吗？
不是听野史吗？
我不知道啦，就我不知道他们的参考资料是什么，但是至少我看到的一些学术上的文章的讨论是这么说的啦。嗯，那所以到日本时代1910年代的时候，其实他就正式被定名叫合欢山这样子。
嗯，可是学术的真的比较无聊，就是那种道听途说的还是比较有趣，什么矫正，
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果然还是有故事性比较有趣。
难道我讲的就没有故事性吗？
可是它就是一个测量，然后就说哦，这就是以前人讲的合欢山，
这也是一个故事啊，不
是
吗？
可
是
这不就两句话就句点了。
好，那我来讲一个故事好了。就大家都知道台湾在登山界很有名的黑色奇莱嘛，
嗯，
因为就是奇莱北峰、竹北峰那边比较危险，
嗯，
然后过去有一些人在这边就发生山
难
比较 多，所以大家都觉得奇莱北峰很危险、很恐怖。
嗯，
但其实你知道，台湾历史上最严重的山难、死伤最多人的是在合欢山。
为什么啊？
其实也是跟那个时候的探测有关，因为我刚不是讲说1910年的时候，日本人探测技师他们就是正式踏查合欢山，给他定名吗？嗯？
对，是那个时候没有路吗？
当然是那个时候的路一定是比较原始的啦，
嗯，
所以只是说他们因为上去探勘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是原住民的活动范围，
嗯，
包括一些赛德克人啊、泰雅人的支群，或者是像泰鲁格人，所以他们第一次上去探查，站上合欢山顶的时候就被攻击了，
嗯，
然后就是赶快上去站一下，然后就哦，我们探勘完成，然后就被攻击就跑了，所以后来他们其实没有真的完整的做完探测跟记录。后来就是刚好日本的就台湾总督府他们要发动那个里番计划嘛，就是要彻底的能够管辖原住民跟山地的范围，所以就对一些台湾山区的原住民的部落进行武装的一些讨伐跟调查，
嗯，
所以后来他们陆陆续续还对合欢山又派出了那种武装探测团。想要去做更进一步的调查跟路线的打通就对了。反正1913年的时候，那个探测技师他就带了一个200多人的探测团上山，结果可能没有判断好天气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在合欢山遇到超级坏的天气，然后大风雪，结果找不到地方躲，然后200多个人团里面死了89个人，
结果是山难。
对，就是山难。结果他就变成了台湾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山难。
是真的蛮严重的。
对啊，因为89个人真的很多一次哦，嗯，所以大家讲到黑色奇莱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合欢山其实也是有它的危险性。
嗯，
这样有故事性吗？
有，可是听起来就没有什么打仗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
你是要听打仗你才觉得有趣吗？
不是啦，因为就觉得好像就是刚刚讲那个什么不是说跟本人跟什么身番打仗然后胜利了什么之类的。
哦，好，要打仗就有打仗。不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合欢山就很高，
嗯，
而且它日本时代就已经有一些越岭道在那边，
嗯，
所以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二战晚期的时候就想说这个地方山势很独立又很够高，所以那种电报啊一些电波的东西它不会被遮蔽，他们就在合欢山盖了一个无线电信所，就是为了要发电报跟传递一些电信的一些东西。结果战后的时候国民党的政府呢，他们也同样的想到这个理由，所以在合欢山上就去盖了军事基地，
嗯，
主要是为了做星战，
就星战喊话。
对对对，就像我们之前在马祖看过的那种星战广播室，
可是那个只是一个大喇叭。欸，
可是无线电的那个基地是在合欢山。
哦，你是说发射到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广
播里面？对对对对对
对，
因为它要对很远的地方发送，所以它功率要很强，嗯，那合欢山就是因为它周边没遮蔽嘛，
嗯，
所以它非常适合拿来做一个功率很强然后波段很大的一个广播站。
嗯，
所以当时就国防部啦，然后退辅会啦，还有像中广，他们全部联合起来还配合台电，就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可以24小时运作，然后要把电力设备送上去，所以他们在这边盖了一个24小时可以运作的强功率广播站。一方面是要对中国做星战喊话，另外一方面是要盖台。
哦，
因为中国那边也对我们做星战喊话，
也做盖台嘛。
对，所以就是想说不要让台湾人听到就是卫匪政权的胡言乱语，所以就是要在这边弄一个强功率来盖他们的台这样子。
难怪这条路这么修筑的这么的好。
对，而且其实你记得我们看到那些碉堡有没有？
对啊，对啊，就是一些看起来像防空洞，
对啊，很像防空洞，很像碉堡。其实，在合欢山主峰上有好几个，嗯，所以那都是以前这个地方军事化留下来的东西啊。
哦，就是拿这些，然后跟一些设施，然后重新变成气象站啊，或者是什么之类
的。我觉得气象站可能没有用到一些军事设备啦，嗯，但是这个地方都有一些继承的，像电力设备啦，
对啊，就是拉一些缆线啊，
对啊，
或者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要战争就有战争吧。
哦，好哦。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它原本是台湾高山里面唯一的一个军事管制区，以前是一般人也没办法进去的，算是蛮有神秘色彩的地方。这样，嗯，在一个小小的冷知识
啊，还有冷知识。
对，你知道合欢山曾经改过名吗？在战后？
哎，我不知道。
1950-60年代的时候，嗯，它被改名叫介寿山。
哈，好，为什么叫介寿啊？
哦，其实你知道介寿这个词怎么来吗？
不知道。
你听过介寿路啊，介寿国中什么东西的吧？
对，可是我没有想过他怎么来，
就是帮蒋介石祝寿啊。
哦，是这样子哦。
虽然说他这个词的来源是从《诗经》来的啦，嗯，可是，在大概1950年代，就你知道，伟大的领袖在台湾重掌政权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要拍马屁嘛，嗯，那就会用这个《诗经》的句子，然后刚好就帮他办了一些祝寿的活动，然后台湾各地就纷纷投入对伟大领导人祝寿这件事情。
哦，所以介寿是这样来的，
嗯，所以以前那个总统府前面那条路就叫介寿路啊，就是恭祝他万寿无疆之类的。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介寿、啊，
对，都有介寿，只是后来就是有一些为了去除一些政治色彩，把它改掉，这样。那还是有些地方留下来。
你真的不讲，我真的不知道、欸，哎，又是世代隔阂。
没有，我也是查资料才知道的，好吗？我本来也不知道，因为在我去的时候，它已经叫合欢山了，好吗？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介寿"这个词。
哦，对啊，因为我小时候总统府还有介寿厅啊，嗯，然后我记得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什么介寿厅音乐会。
可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介寿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的、
哦、我忘记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欸、但反正从小 就有看到介寿这个词还蛮常见的啦、哦、只是说合欢山曾经一度改名叫介寿山这件事情我是这次查资料才发现的
OK
对只是说他虽然在官方文件上都改名叫介寿山但其实平常人好像还是都叫他合欢山啦
所以就又改回来了
就是渐渐的好像介寿山也被大家忘记了嗯，然后大家都还是叫他合欢山这样这些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合欢山感觉是一个没有太多挑战，然后没有太多很有趣的活动的景点，一个高山。可是
你要不要等到走完西北风再来说这件事情？
哦，好、啊，远的要命，
对，要不然到时候你现在讲，然后西北风你走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有限定啊，就是主峰东峰石门山嘛，西风北风下次再说。
可是你刚刚讲说合欢山，
好、啊，那就精确一点。合欢山的主峰东峰跟石门山对它的步道是真的单纯然后路线都短短的、嗯、其实真的比很多礁山都好爬
你真的很怕、啊、西北风自大恋
我觉得北风可能还好但西风听说真的超级远大家都说就是一个远的要命王国这样子
好哦
之后再去挑战吧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啦除了高海拔适应的问题之外、嗯、它没有什么难度
对啊
还蛮适合想要入门登山的人去试看看。
对，可是真的要提早起床啦，要不然人真的好多
哦。对，因为其实停车场容量是有限的，嗯，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上去的话，太晚去会找不到位置，
除非你有订到松雪楼啦。
哦，对，可是松雪楼真的超难抢的、欸。
你就是早上好早要起床，
六点要抢，对不对？抢、
啊、
一个月后嘛。嗯，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提早上松雪楼住，也是一个好办法啦，就是可以让你去适应。
松雪楼蛮贵的，
多少钱啊？
好像3800一个晚上吧、
哦。是哦，这么。高贵哦、啊，好啦，台湾最高的旅馆。
对，可是再贵，我觉得真的没有滑雪山庄贵。
滑雪山庄，很贵吗？
一个床位要1200哎、欸。
床位？
对啊，
它是像青年旅馆那种，是不是？
就有点类似，就一个通铺、
哦。是通铺哦，哦，通铺的铺位要1200哦。嗯，哦，真的是高贵。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想要走合欢山的话，尤其是你如果不是只想走这种一天行程，嗯、你还想要去西峰、北峰啊，或甚至想要去走小奇来，其实真的。可以的话，抢到松雪楼会比较舒服，而且你会比较多适应的时间啦、嗯。
对，
哦，然后还有一点要提醒，就是高山上的紫外线真的很强，所以最好防晒还是要做足啦。
对啊，去爬山都要擦一下防晒会比较好。
对，我出门前忘了拿防晒乳，我还折返哦。我想到啊，高山上紫外线很强，要带防晒，我还拿了防晒乳。特别
结果你回来之后就是超严重啊，
不是因为就在山上实在太不舒服了，然后就整个是忙着跟我的高山反应做搏斗，然后完全忘记有防晒这件事情，而且那天其实太阳没有很大，就阴阴的。
哦，阴天是更重，
对，因为我知道阴天紫外线是更强，但是那天就是因为很不舒服，所以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情的状态。 然后等到下山的时候才觉得，嗯，怎么脸都痛痛的这样子。
好哦，
然后回来就擦两天芦荟这样，所以下次真的要上高山还是要注意一下。嗯、
下次上山记得要擦防晒。
对啊，看是擦防晒还是戴个遮阳帽什么的都好啦。然后接下来就是高山杜鹃的花季了嘛。
对啊，
其实最近我看那个花况好像都开五六成了。
嗯，因为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三月底去的嘛。
对。
那个时候其实花苞都已经结了，
花苞其实蛮大颗了、嗯、应该就陆续都在开啦，应该天气接下来再暖一点，很快大概在两三周以后就要开到七八成以上，甚至蛮开了。
对，所以想要看山杜鹃的人可以赶快安排一下，
不过到时候我相信应该山上又会人山人海啦，
所以记得要早起。
对，就早起，然后当然如果方便的话平日去应该会比较好啦。
嗯，
好啦，总之不管是不是有真的想要收集百岳的人，我觉得合欢山都还蛮值得去走一走的啦。
嗯，
它有全台湾海拔最高的公路嘛，然后有最容易亲近的高海拔山区。
嗯，我们可以四月底的时候去走一下西北啊。
嗯，我们四月底不是要先去走那个桐花秘境吗？
就都走啊。
哦，好，走，都走。
小孩子在做选择。
真的。好啦，反正我觉得只要能够注意身体状况的话，其实真的就可以享受到很独一无二的高山风景，然后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这样子。
对，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OK，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
Apple Podcast 用户欢迎帮我们五星吹捧一下，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